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又来到了基督徒的成长路这个单元，旷野的四十二站。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生命呢是成长的生命，从婴儿的阶段到少年的阶段，最后到成人的阶段。那么天然生命是如此，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那么我们很自然的经过一些的过程。那么圣经里面记载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经过四十二站，那么他们刚好经过了三个的阶段。那么我们如果从四十二站一览表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现在大家应该很熟悉的四十二站怎样分作三个十四站，十四站，十四站，又十四站。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和最后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给我们看见新旧人，第二个阶段给我们看见新人交替，新旧交替，第三个阶段给我们看见新人的成长，最后怎样达到迦南。那么根据我们的表呢，我们现在应该是来到了倒数第二站，那就是第四十一站。以色列人呢，他们已经到了摩亚的平原，他们是来到了约旦的河边，耶利哥的前面对面，那就表示他们已经到了门口了。所以呢，如果从基督徒成长的历程来看呢，可以说已经接近到成熟的境地。但大家不要忘记，成熟是不是完全的意思。比方说一个做母亲的，她成熟了，所以她可以把生命分给别人。我们知道，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成熟了？成熟了就这个人不再以自己做中心的，一个小孩子完全以自己做中心的。那么等到从小姐变成母亲以后，你看见她从自我中心就换了。等到她做了母亲，孩子一生半夜一哭她就醒过来，她从前做小姐是别人醒过来，她自己不醒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成熟不是完全的，所以等一等你会发现，虽然已经接近成熟了，但是还是有，并不表示完全。不过呢，的的确确你会发现，比起从前来讲有许许多多的进步。所以我们会发现这四十二站事实上是一步一步的进步的。到四十一站呢，我们知道应该是到了相当，从基础角度来看，应该是到了相当属灵的高峰。所以我们就要来看这个四十二站，在特别是倒数第二站，在摩亚平原以色列人学了哪些的功课。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已经说过，这个摩亚王呢就是巴勒，他就从巴旦亚兰呢就请来了个先知巴兰，那要巴兰呢咒诅以色列人。我们这说过，咒诅乃是最粗鲁的语言，咒诅乃人类最粗鲁的语言。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既然呢有一些歌，唱起歌来，竟然做起诗来，所以他正要咒诅以色列人的，他我们知道，不要忘记，他是圣经告诉我们，巴兰是贪财的先知啊，他是拿了巴勒的钱呢、啊，拿了摩亚王的钱呢、啊，所以现在他要做的就是应该要咒诅哦、啊，因这个才对啊，所以他满心愿意咒诅，收了别人的钱，他满心希望说能够咒诅以色列人，结果三次，我们上一次看，结果呢，他写了三首诗。那第一首诗的重点就是，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那么这是第二十三章，民数记二十三章。然后呢，民数记二十三章还有第二首诗，第二个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那么第三首诗呢，第三个重点就是二十四章第五节，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那么好像这个三首诗够了，但是不，很有意思的。那结果呢，我们知道这第四首诗啊，我们大家不要忘记，这个他这个意思就是他事与愿违，他心中呢希望照着这个摩亚王巴勒的意思来咒诅以色列人。结果当他一面要咒诅，诶，结果一面他反而唱起歌来，结果反而祝福了。所以这些话呢都变成祝福的话，稀奇的很。啊，这个就是神所做的工作。那现在不止如此，如果你读巴兰的歌，你会发现巴兰不止做三首歌，事实上他做四首歌。那么第四首歌呢，事实上什么？是个预言。我们一同来看好不好？就是民数记二十四章 第十五节，他就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意志，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亚的四角，毁坏亚伦扰乱之子，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余民。巴兰观看亚玛利，就提起诗歌说，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他终必沉沦。巴兰观看基尼人，就提起诗歌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窝槽坐在岩穴中，然而基尼必至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挪去。巴兰又提起诗歌说，哀哉，神行这事，谁能得活？必有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苦害亚述，苦害希伯，他也必至沉沦。于是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去，巴勒也回去了。那这是他所写的第四首歌。不过这首歌这首诗乃是预言诗。现在呢，他说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他看着将来要发生的事了。然后呢，在这个预言里面有两部分很有意思，一部分是应验在主耶稣第一次来，一部分呢是应验在主耶稣第二次来。所以你看见吗？就把整个的预言呢，圣经中180个预言把它提起来了，好像围绕在两个焦点，一个焦点是主耶稣第一次来，一个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么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他怎么说呢？他说有心要出于雅各，啊，这非常有意思了。大家都还记得吗？许多时候圣诞节的时候，在一些的舞台剧里面，那么都告诉我们说有三个博士，所谓三个博士，其实不是三个，是几个博士从东方来。那么他们在东方呢，就看见了他的心，所以有的人称他做什么？称他圣诞的心。那不要忘记。对不起，在这个故事里面，事实上告诉我们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就是说，的的确确，这个东方的博士，那这个东方呢，很可能是今天的伊朗，非常可能。那么也很可能是中国，也可能远到中国，都是非常可能。不过有意思在这里，就是说，这个东方的博士，他怎么会看到他的心？圣经明明说他的心，就是弥赛亚的心。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神借着为，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神这个巴勒就是说摩亚人呢，是希望借着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结果没有想到呢，他刚要咒诅，他反而变成神的出口，本来反而变祝福了，不光祝福，而且会讲到将来所要发生的事。那将来所要发生是什么呢？他说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有杖就代表一个人要做王的，要兴起，要做以色列王的。那么同时呢，有心要出于雅各，所以告诉我们是有一天，那么当雅各的心出现的时候，那么就表示有一个人要做王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很清楚，就是说那个几个博士，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总是后来呢，一定这个民数记。旧约的民数记，因为以色列人不是被掳了嘛，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也被掳到哪里，也被掳到这个伊朗，就是被掳到波斯嘛。然后以色列人就漂流到全世界各地，所以他们的圣经本来只限定于在哪里，只限定在巴勒斯坦。所以现在呢，他们的民数记，刚才我们所读这个圣经，巴兰的预言呢，就流传到很广很广的地方。所以大概啊，我们知道为什么几个博士看见那颗星来拜主耶稣呢？啊，我们知道这颗星啊，在天文学上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他们可以断定说，大概是一个天文学的一个什么样的现象。那么这个你如果在天文史上可以找得到的，所以这颗星呢，根据这颗星的出现，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主耶稣大概在什么时候诞生。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才推算说，大概在公元前四年。主耶稣诞生，那么这个刚好那个时候呢，的的确这个星是出现的。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们不去说它啊，因为这个不是在我们这个范围之内。但是要紧是什么呢？要紧就是因为 这个要紧就是因为这个巴兰呢，他现在第四首歌那个诗是个预言诗，他就把将来以色列要发生的事就告诉我们。那么首先呢，说到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有一个新要出现，那就是雅各的新，有新要出于雅各。所以大概我们猜想就是说，这几个博士啊，他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神的话，得到了民数记，得到了旧约的摩西五经，结果他们在那读圣经，他们一面是观察星象的人，没有错，的确是观察星象的人，结果呢，圣经神呢就借着这个巴兰的预言就对他们说话，所以他们印象很深，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所以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雅各的星一出现，那么以色列王就要出现了。所以难怪他们就带着黄金乳香末要来拜他，拜他们的意思是什么，他们拜他是要来朝见王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几个博士就代表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外邦人应该是不在以色列，对不对？而且我们不懂得圣经啊，这个圣经是那个时候在以色列人手里啊，但神让以色列人被掳，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波斯，那么这样的话呢，也许就在波斯那个地方，那么他们呢就读到什么，就读到了民数记，就读到那句话，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好，他们现在就明白了，所以呢他们就不远千里就骑着骆驼就来到了什么，来到了伯利恒，要来朝见主耶稣。那不要忘记，这个博士来朝见主耶稣，路加福音没有记载，路加福音说主耶稣是婴孩，但是呢到了马太福音，圣经说主耶稣是小孩，已经不一样，在原文用的不一样的字。所以我从前常常很纳闷的，因为我们普通所演的圣诞夜的故事，就是有牧羊人来朝见主耶稣，有那么天使报佳音，然后呢几个博士也来献黄金乳献末药。那那个时候我就很纳闷的，我说这几个博士如果从东方，如果从伊朗来的话，他们一定坐喷射机来的，否则怎么会那天晚上就赶到了呢？所以我们知道，根据马太福音，大概他们是一年多以后才到的。原因很简单呢，因为等到希律要杀那个小孩子，要杀这个主耶稣的时候，他要把他们全部杀光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两岁以里的，所以可见那个时候主耶稣大概已经不到两岁啊，大概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要知道，如果是婴孩的话，应该两个礼拜以内就好。虽然希律王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一个人，但是最少他总是要减少伤害。他如果嫉妒主耶稣的话，他可以说是两个礼拜以内或者两个月以内就都可以。但是他说什么？他说两岁以里的，所以可见那个时候主耶稣已经是小孩了啊。所以我们知道读圣经还是要仔细，圣经从来没有说三个博士。啊，有的人说为什么三个博士呢？因为黄金乳香末药，那么一个博士献一样，这是我们的猜想。圣经说几个博士就是几个博士，你不能说差不多，所以差不多先生不大容易。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读圣经是非常严谨的啊，就好像你读物理读化学很严谨一样。那么圣经既然代表真理，所以我们知道不一点一话不能够随便的把它东啊搬一个啊，不可以啊。所以圣经说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因为希伯来话里面很多的点，很多的画，一个字上面有很多的点，你把它搬个家变成另外一个字。比方说中国字吧，太太的太字，那个太字那个点点在中间的，所以你说这是我的太太，但你如果把那个点呢搬到右上方去变成全权，这就不对了，你不能介绍你太太是我的全权。所以这个点呢，你不能从这里搬到那里，希伯来文也这样。所以神的话是一点一画不能够废去的啊。那么这个我们说过，就是这个就是也巴兰的什么，就是巴兰的预言。但是巴兰不只是预言主耶稣，巴兰不只是预言主耶稣，这个第一次来巴兰呢也讲到主耶稣第二次啊，也讲到对不起，我要收回我的话。其实严格说来呢，这个巴兰所说的预言，它主要是倾向主耶稣第一次来，当然也可以一直的用到最后一次，这个不是很大困难啊。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的预言呢，常常有近期的应验，讲应验在主耶稣第一次来，也有远期的应验。不过当然主要的这里呢，一面是告诉我们说有星要出于雅各，所以这是第一次。那下面又说呢，是要说什么呢？又说然后呢又告诉我们说这个 这个以色列必打破摩亚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那么这个是一直说的第二次，主耶稣第二次来啊，所以我想应该两个同时是有的。那么然后呢，就给我告诉我们一个大概世界的大局，世界大的趋势。所以我们就看得出来，这个看得出来什么呢？看得出来，原来呢，这个约旦原来根据这一段圣经呢，告诉我们地中海的东边，这个东边。有一个势力叫亚述的势力，所以圣经22节说，然而基尼必至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挪去。那我们知道这个基尼人呢，乃是寄居在以色列民当中，好像跟以色列人差不多，因为他们当初在旷野好待善待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几乎和以色列人住在一起的。大家如果到过以色列都知道，以色列有个很有名的地方，就是在死海附近，不是有一个在死海附近有个山吗？那个山寨我们知道，这个就所谓马萨达。那马萨达事实上呢，那个地方就是基尼人当初他们所在的地方。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呢，根据这个巴兰所讲的历史，将来呢基尼人要被亚述掳去。那基尼人被亚述掳去，就是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要被亚述掳去。那么亚述在圣经里面呢，在预言里面是一面代表巴比伦，一面也代表波斯啊。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的确曾经被巴比伦跟波斯他们掳去的，这个一点都不错。所以这个是指着这个地中海的东边。但是呢，地中海的西边也有一个强权，这是在这一段圣经所记载的。所以24节他说，必有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基提界，那么基提什么地方呢？就是 Cyprus， 就是居比路，圣经所居比路，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塞浦路斯岛。所以如果有人呢是乘船从塞浦路斯来，那就表示从地中海的西岸过来，西边过来，那么要苦害亚述，苦害希伯。所以我们就知道将来呢，一定有一个强权是从西边过来的，那一点都不错。大家都还记不记得这个大卫，不是记不记得这个但以理呢，他看见他说了预言，那但以理的预言就是告诉我们有个大人像的预言，这个大人像是金头，是银胸，铜肚，然后呢是铁腿。那么这个是乃代表，乃是预言说将来巴比伦帝国要兴起，然后接着的呢是波斯大帝国，然后希腊大帝国，然后罗马大帝国。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但以理呢，他很明显给我们看将来有四个大的帝国在这个地中海的两岸。那么巴比伦跟波斯大帝国刚好是东边，那么然后呢这个希腊大帝国跟罗马大帝国呢刚好是西边。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如果你读但以理书，你就知道说根据但以理的预言呢，在主耶稣回来以前，第一次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第二次来以前，你看见有这个四个大，就是第一次来以前有这个四个大的帝国。那么这个四个大的帝国果然一点都不错的啊，果然是如此。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四个里面呢有两个是在东边，那么就是亚述所代表这里所说的。然后呢有人乘船从基提来，那表示这个是西方的势力，从西边过来两个大的帝国。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呢，这个巴兰这个预言是3500年前，所以这是很早很早。这个但以理的预言呢，大概是这个公元前可以说是大概600年的样子，所以是现在应该是2600年前。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这个巴兰的预言呢，比但以理的预言还要早。但事实上，巴兰的预言已经把这个将来的但以理所要说的预言那个胚呀，已经把它画出来了，大概的轮廓画出来了。意思就是说，东边是亚述要把基尼掳去，要把以色列掳去，然后西边呢有人过了塞浦路斯岛，那就表示说这个是地中海那边的霸权要过来，那指着希腊大帝国跟巴比伦大帝国说的。那么当然根据这个整个的预言，我们知道不只是用在主耶稣第一次来，也最后也预言到主耶稣第二次来啊，所以一点都不错。这个呢是可以说是巴兰预言。那现在大家看，你如果要读圣经的预言。 最原始的最早最早的圣灵怎么起，在3500年以前，其实这个世界的大局就是在地中海的两岸，在东边有一个霸权，西边有一个霸权，东边的霸权由亚述来代表。那最后我们读到但以理就知道，那是指着巴比伦帝国，还有指着什么，还有指着这个波斯大帝国。那么从基提那边过来，塞浦路斯岛那边过来的，那么那很明显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希腊大帝国，还有一个呢就是罗马大帝国。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啊，这个巴兰呢虽然是他这个是要咒诅的，结果呢神反而借着他写了4首歌，而第4首歌呢反而是预言诗，告诉我们说将来主耶稣不光第一次来，他还要第二次了，大概将来会有什么样的事情要发生。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啊，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有第4首歌呢，因为前面啊，我们这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的华美，我们在以色列人的盼望在哪里，真正的盼望乃是等到主耶稣来到。所以今天教会基督徒就做这个见证，今天教会所在的地位乃是以色列人的地位，就是让以色列人知道说这个本来就是以色列人的盼望，神的救恩不光是为着以色列人，也是为着外邦人，但是因着以色列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我们这些外邦人反而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有心出于雅各，因为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那么让我们记得，那么这些事情呢都要发生的，乃至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他就把救恩带来了，而且他可以打破摩亚的四角，我们说过摩亚乃是代表肉体的啊，然后他必得着以东为基业，那么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他呢就以东呢我们说过他绕过以东地，所以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就要等到我们往生命成长过程走的时候，我们要绕过以东地，叫我们舍己，绕过这个摩亚地，那么在基督里的人能够把这个已经把什么已经致死了这个肉体和肉体的邪气，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啊，就是这个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秘诀在什么地方，也就是告诉我们，很明显告诉我们这个雅各的秘诀在哪里，以色列人的秘诀在什么地方。所以在讲到这里的时候，好像圣灵呢就把这以色列人的经历把它综合一下，把它完全综合一下，那么综合的结果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最后一段不是有摩亚吗，不是有以东吗，那最后等那这件事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成功的呢，等到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他的从死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那现在我们所走的路果然就是那一条的路，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呢是所学的另外一个功课。不过在这里啊，我们要记得一下，在这里还是我们要记得，就是等到你在读到25章的时候，你就发现以色列又失败了。那这一回的失败呢，就是因为他百姓呢和摩亚的女子就行了淫乱啊，我们知道这个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那么谁在背后呢？是巴兰在背后的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也是一段的悲剧。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啊，那时候瘟疫大概死了有24000人。那么有很多圣经的学者相信说啊，在那个时候恐怕已经有了艾滋病这一类的病。啊，所以为什么会一夜之间死了那么多人呢？那个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虽然已经快到门口了，结果呢，他们还是失败了。那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那么最后呢，我想我们会到读26章，就给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人呢，神又数点他们一次。所以民数记什么意思？民数记就是以色列人经过2次的数点。第一次的数点呢，是他们刚刚离开埃及，刚刚开始走旷野道路。那现在已经到了尾声了，到了尾声，现在在摩亚的平原呢，神又再一次把他们数点一次。那么这一次数点的目的是什么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要看看哪些人还活，第一代还有哪些人活着。结果告诉我们说，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在第64节他说，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属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也没有存留。 所以第二次的数点告诉我们，第一代全部倒闭在旷野，这个很清楚。那同时呢，第一次的数点是要打仗，二十岁以外的要出去打仗。那现在的数点呢，是为着分产业，因为他们要进迦南了，所以呢，一面当然迦南也有征战，但另一面呢，他们的产业是经过征战而得着的，所以这个是不同的地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在民数记，就是以色列人走旷野的道路，一开始有民数记开始有个数点，那是在西奈旷野。那么最后一次在摩亚平原有第二次的数点，所以这个像什么呢？这个好像一个人结识的时候，他这个结识以前他拍一张照片，结识以后呢他又拍一张照片，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你到底有没有进步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两次的数点，那第一次的数点给我们看见第一代的人，老一代的人都在哪，六十几万。那么现在呢，第二次数点还是六十几万，不过现在问题在哪里呢？现在老一代通通死去了，新的一代呢，现在他们可以进到迦南去得到产业，所以给我们看就是旧的一代旧人要倒闭在旷野，只有新人呢能够进到迦南。那你怎么知道圣灵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外面的人毁坏一天，里面的人心思一天呢？你就要看两张照片，两个数点。那么第一个数点告诉我们，我们从前没有被圣灵工作以前怎样是旧人，现在呢我们今天被圣灵工作以后，我们怎样是新人，怎样不久呢就要进到迦南成熟之地。好，我想我们今天说到这里，我们下次再继续，谢谢大家。一步一步